中信之声。各位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能在空中见面了。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呢，他有两个好朋友，去年信了耶稣了。本来呢，他们是一块玩，一块找乐子，很自由，很快活。可是他那两个朋友呢，现在有空啊，就往教会里跑，去做礼拜了，还当什么义工啊、诗班。那么约他们出去玩呢，他们不是没空呢，就是说这个有些地方不方便去，什么活动呢都不能在一块儿的，他觉得非常的扫兴，好像有很多的约束，并且呢好像他们还有很多的义务要尽。他们并且呢常常请我这个朋友去教会。那么我这个朋友说，基督教导人为善呢他是不反对的，但是做基督徒有这么多的约束，那这个人生都没什么乐趣了。他说他也跟他们上过教会，觉得这个讲的嘛也很有道理，不过他说我暂时不会信，因为就是有天堂地狱的话呢，也都是百年归老以后的事了，用不着现在就信。他说我现在还要年轻，我要及时行乐，我要发财成功，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等到他这个年老了，那个时候要环游世界，虽然有心呢也无力了，那个时候呢他一定会到教堂去买一张天堂的入场券，相信到时候呢神也不会启示老人不救他。顺便提一提呢，就是他在教会里也听过以前呢很多这个不良分子说他们信教前后的经过，说的呢简直是非常的动人，非常的戏剧性，教友呢每一个人都听得如醉如痴。我想啊，如果现在我就相信耶稣的话呢，在教规之下过这种刻板平淡乏味的一生啊，那么我的人生是怎么能够多姿多彩呢？他说我需要的是有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后呢再信教呢才会有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也可以呢对传教有利。他这个理论呢让我想起了三个很短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牧童，他说呢现在先让我做垃圾桶或者做粪桶，等到这个厌倦以后呢我再去做水桶，那也不迟嘛。我希望呢能够丰富我的人生经历，一生都做水桶这个太平淡乏味了。第二个小故事呢就是说，有个人已经结了婚了，也做了爸爸了，可是他经常在外边花天酒地，什么责任也不负。那么有一天到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那么他就学浪子回头就回来了，满身的病回到家里，他对他的太太说，你不会不念旧情不收留我吧。第三个小故事呢就说，有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个人品很好、心地很好、很有高尚道德的这么一个人，并且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但是这个女孩子心里呢有一种隐忧，她说恨不得我当年守身如玉，没有糟蹋自己的身子。那么这三个故事我们先来说，那个牧童也是做了粪桶以后，他还有机会可以当水桶，相信当过粪桶这回事情呢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也绝对不是值得大肆宣传的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呢会宣传他家里的水桶从前是粪桶。那么这第二个故事呢，就是那个老头，如果他的妻子原谅他，收留他回来，甚至一直服侍他到终老，那么这个女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好女人。如果这个老头有一点良知，脑筋稍微清醒一点呢，他也应该自己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配，也多么的后悔。如果他还能大言不惭过去怎么样的风流快活，他还一生经历很多多彩多姿，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糟老头子，除了良心麻木，大概心智还有一些问题，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这个人是没有鉴赏力。 不会分别好歹，善恶正邪，这叫他悔改什么呢？第三个故事呢，就跟前面这两个故事不同了。不同的是什么？是第三个故事的主人，他是有鉴赏能力，他知道好坏，所以后悔了。但是呢，他的后悔呢，不能够改变事实。一个人如果真的是认识神，真的认识自己，他就知道过去的成败都没有什么可夸的。耶稣的使徒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看到了两者之间这天渊之别，他说呢，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粪土呢，还是指他在世界上的成就说的。他真的认识神呢，真的心里面悔过。谈到了以前的过错，保罗又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这句话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惭愧，他不觉得是光彩的。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不能再重活一次。今天把这个有罪的残缺的身体献给完全圣洁的神，承蒙圣洁的主不嫌弃。所以呢，保罗万分的感激，连连谢恩。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深知道自己不配，所以一生的感恩，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这个和我那个朋友所想象的岂不是相反吗？因为原来他不认识神，不知道神是圣洁，是完美，是尊贵的万王之王。我那个朋友说呢，我不是反对基督教，等我老了一定会去教堂买一张这个天堂的入门券。但是他不知道啊，他这套思想和基督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只怕是分道扬镳多年以后，彼此的距离就更远了。到时候就算是他想要回头，恐怕也跟他所说的就是想要环游世界，可是已经有心无力了。再说呢，他好像是自己很有把握，一定会活到老。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以色列的圣人摩西的一句话，他说，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么乍一看，我觉得会很奇怪，难道摩西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吗？两岁的小孩子已经会伸出手来说几岁了，那人人都会算自己的日子，何必神来教我们呢？但是就是会算呢，也不见得能够得到智慧的心。爱默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计算一个人的年纪，除非他没有一点其他的东西可以计算。能算自己的日子，谈不上是什么智慧。原来我们会算的只是过去的岁月，而前面的日子还有多少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很多人呢，就是问题出在不知道自己算不出来，常常看到别人长命百岁呢，就以为自己也会长命百岁，这个好像把别人的岁数加到自己头上来。我们未来的岁数可长可短，是一个未知之数。圣经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十三到第十五节提醒我们，圣经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你看，没有人知道我们前面还有多少日子。 有些人你以为他快死了，哎，他还活着，活得挺好。有的人以为他能活着呢，他又活不久。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自己不知，让我们可以好好计划未来，这就是我们的慧心。我发觉很多理财专家就有这个智慧，他们会说呢，也许呢你会长命百岁，所以要储蓄防老，要长线投资。那么但是这些事也很难说啊，所以你也应该买人寿保险，也应该先把遗嘱写好做准备。然后呢他们就教我们两方面都去兼顾。可惜的是呢，在这个财产的安排上，许多人能够客观地接受这个现实。但是一谈到永生呢，忽然一下子好像又有100%的把握能够活到老。这个不是很自相矛盾吗？真是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有很多人呢认为信了耶稣以后呢就会失去自由，这不许做那个不许做。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些理论呢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锁链圈套套住我们，让我们乖乖的被牵着鼻子远离真理。你以为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自由吗？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爱怎么做的背后，其实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主宰你。这个力量也许是群众的力量，就是人云亦云，就是潮流。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啊，我们要被认同，被人称赞。人的看法常常跟神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并且是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不是要来辖制我们，而是要释放我们，让我们不再做奴仆。信耶稣不是失去自由，而是真正的得到自由。耶稣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也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朋友，现在就接受耶稣，现在就接受真理，你就能够在智慧的开端起步，早一天认识神，早一天知道神的真理，以后就会少很多后悔。